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64天安门事件31周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烛光首次在港版国安法的阴霾下被熄灭。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否还能在香港点燃星火？香港年轻抗争者他们身上所承担的究竟是上一代未尽的民主事业，还是将开启一场全新时代意义的自由与集权的对决？
好的，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定居台湾的中国名誉人士，也是前六四学运领袖乌尔开吉先生，来跟我们谈谈他对六四31周年的感想。乌尔开吉先生，欢迎您。
谢谢各位观众，大家好。
六四31周年跟过去30年最不一样的就是，今年香港维园的纪念烛光可能首次熄灭，天安门母亲可能也没有办法集体祭拜。您的个人感触是什么呢？
时间本来就是一个很无情的东西，它消磨着人们的意志，也在消磨着人们的记忆。无论在任何地方，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空间、任何国家、任何历史的时刻，时间都是这样。那么被欺压者想要用记忆来反抗欺压者，然后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样的呼吁在面对时间这样的一个无情的对每一个人都很这种公平的一个事项的时候，往往显得手足无力。那么今年在六四31周年的时候，香港维园的这个烛火可能不在。那当然说是疫情的原因，我相信这疫情的确存在啊。但虽然现在慢慢在被控制之中，但我们绝对也知道，这个是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想要利用疫情的这样的一个借口，让六四这样的一个声音在香港不会再出现。但疫情不会年年出现，而真正提醒着我们不要遗忘的是，31年前是做出这些倒行逆施的中国政府，今天仍然在继续着他们的倒行逆施，无论是在香港街头扮演着他们的代理人的恶警，香港恶警、香港政府，或是在新疆拘押着维吾尔人的这个自治区的各种上下的这个政府机关，大肆逮捕这个维权人士、大律师的中国政府，他们所做的这些倒行逆施，再再都提醒着全世界的人们，他和31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开枪镇压、手无寸铁、和平请愿的学生是同一个政府，他对于文明的威胁始终是一样的，他对于自由、民主、人类个人的尊严这件事情的厌恶、痛恨以及恐惧，一直都是一样的。也许今年的维园的烛火，因为疫情或者是因为现在的情形而不再继续，但是明年他会回来。即使明年不回来，中国政府在香港推行国安法等等所新的这样子的这些倒行逆施，他会唤起更多的人们在街头走上街头挥舞的拳头，而那些挥舞的拳头，比起维园的烛火，我相信更能强有力地向中国表达我们坚定的意志。
谈到了这个中共的本质，事实上，我们对照31年前的这个六四，还有现在的这个香港的这个民主抗争，同样都是让全世界更看清楚了中共的本质。你怎么看这两场运动的比较呢？
这个肯定会有人说香港的情形跟六四是不一样的，也有人们即使香港的那些抗争者，他们也可能很着急的想让全世界知道他们抗争的诉求是什么，所以你常常会听到说我们可能跟六四是不一样的，当时中国是一点都没有自由民主，学生是呼吁想要那个自由民主，是要求中国政府贯彻他们的这个承诺，而我们香港是有，虽然没有民主，但我们原本是有自由的，而这点自由呢，是在被掠夺之中，所以我们的情形跟天安门不一样。如果这样讲没有什么不对，但是就是中共集权本质，我们所面对的是同一个敌人，这一点 我想是很清楚的。而那个敌人呢，对于自由和民主的这个厌恶、痛恨及恐惧，在每一场运动中都是一样的，所以它有它的不同之处，也有它的完全高度惊人的相似之处。
嗯，您在您自己的这个节目开讲的频道当中也特别提到，今年其实是大家都处于一个非常特别的历史时刻。刚才你也回顾了一些历史，2020年会不会变成一个所谓中国或是讲中港台命运的一个转折点呢？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小，甚至可以说从天安门以来，这个2020年是进入了一个出现这种可能性最大的一年。不过也就像我刚刚回答您的问题的时候说，它只是个可能性，各种各样的条件都指向，就是面对中共的力量，无论是被他欺压者的力量，还是就是像世界其他国家是就是面对他的威胁，这些力量呢都到了2020年都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点。但也这也意味着，如果中国共产党在2020这一年挺过去了，或者是说西方国家并没有真正采取足够改变中国的这种制裁性的这种政策，那么而采取的是一种再度就是最多就是比天安门的时候稍微严厉一些的制裁，但是到最后的结果还是放任像这个中国政府在香港把香港的这个完成一国一制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然后继续姑息纵容这个对维吾尔人的迫害，然后对藏人的这种文化的灭绝等等。如果我们继续纵容下去的话，中国共产党以后还会怕什么呢？所以就变成是让那个时候引导中国共产党真正走向与世界文明并存的这种机会，如果2020错过了的话，就是以后如果大家幻想共产党说那以后会乖一些，以后会不会形成这种威胁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的最关键的本质。它有几个本质，一个呢是它的贪婪是已经被放出笼子没办法再收回去，它会越来越贪婪。它的贪婪不光是对金钱，也包括它对他人自由的掠夺，它对于世界秩序的这个虚索。所以所有这些的这种世界权力的这个虚索，如果我们不能够让把这个共产党这只恶龙给驾驭的话，那到了2020，可能这个世界将会进入更加黑暗的时刻。
嗯，我们再从2020走回记忆的隧道，回到1989。我们刚才提到天安门母亲，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她的儿子蒋捷莲，就在我们在进行访问的同时，6月2号，这位64的遇难者，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牺牲的时候才刚满17岁，今天是他的生日。那么其实我们在香港也看到很多年轻的抗争者，有些被警察逮捕的或是失踪的年轻抗争者年纪比当年的蒋捷莲还要小，只有15、16岁。你怎么看两场运动当中这些年轻人他们所做出的牺牲呢？
我其实从前几年就开始蓄须这个留胡子，跟这个几件事情有关。一个呢是中国要求维吾尔人脸上不能再蓄须，这是中国政府在新疆的2016年、17年开始执行的政策。就是第二个是台北的太阳花的运动，我又到了现场，然后看到了年轻人的那种力量。然后当时开始留胡子是提醒自己说，我们现在的年龄已经不再是89年那个时候，绝不看着镜子提醒自己说我们已经是老人家了，千万不能犯老人家的错，千万不能回过头来指点说年轻人不懂事，千万不能变成保守派。所以这个是当初这个我个人蓄须的一个原因哈。那我想到了今天，尤其从香港看到的这些画面呢，就更加证明这一点。年轻人本来就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那在面对中国共产党这样的一个专制势力的时候，年轻人走上第一线扮演捍卫我们的自由、捍卫我们的尊严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对年轻人应该是充满着敬意，应该是这样的心态。 那么同时作为年纪更大的一批人，我们应该更愿意帮他们抵挡打下来的这个棍棒射过来的子弹，我们应该是保护他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有更充分的理由为这个权利，为这样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而我们如果说是比较老的这一代，我们有更重大的责任和应该有愧疚，就是没有能够为我们的下一代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香港的年轻人、台湾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全世界都是，我们向你们致敬，也应该扮演来保护你们和为你们铺平道路的上一代的责任。
最后请教您的是，我们知道这个肺炎的疫情现在是重组了整个世界的秩序，也让美中之间开启了一场新的冷战。在这样一个新的格局之下，您是否看到有新的机会？您怎么看接下来中国民主运动的未来呢？
中国民主运动过去30多年，在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之后，我们没有放弃。然后在过去30多年，当全世界面对中国采取绥靖政策的情况之下，当天安门这个名词变成了一种对西方国家的一种不方便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放弃。那我想到今天，我在这个去年，就是差不多整整一年前，这个在美国国会发表的这个演说之中，指着我台上听证的几十位国会议员，我在跟他们说，你们背叛了民主，你们背叛了我们，你们亏欠我们。这个就是30年之后，我回到这个地方来跟你们美国政府、美国的国会说，我早就跟你们说过，这件事并不会让我有多快乐。但到今天这个指责，如果我看到对美国的就是背叛了民主、背叛了我们天安门这一代人的指责，能够让30年多之后的美国和全世界苏醒之后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当然应该扮演更积极的角色。比如说我们要告诉不断的提醒和告诉这个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质的清晰的认知，不要被他欺骗，不要被他蒙蔽，同时也告诉他们的痛点在哪里。这个也是我们几十年研究下来的这样的结果。所以希望通过这个节目，您的这个频道，想再来告诉这个美国以及西方所有国家的这个，在面对中国的时候，他当然是有痛点的，不要被他的这种无所不在的资本渗透啊，他的庞大的市场所蒙蔽，以为你面对的是一个正常的国家，它是一个不正常的，但是它也有它极脆弱的一面。首先，他们是贪婪的，他们不是为了国家利益，他们是为了统治集团的利益，所以找到他的统治集团的真正的那个利益是什么。而说实话，那个利益也到最后也就是一个普通罪犯所要的那种利益，金钱，就这么简单而已。所以在海外施行马格尼茨基人权法案，对于人权迫害者直接冻结他们的在海外的资产是有效的。然后每次在跟中国施行制裁，而中国要求你这个放宽制裁时，条件要定的也很简单，你要开放你国内的网际网络的自由，哪怕这个也是符合，比如说像美国的经济利益，美国是中国是 WTO 的成员哈，这个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但中国用防火墙这种方式，实际上清楚地阻绝了美国的公司，像 Google、像 Facebook、像这样的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这是一个，它不光是一个这个中国政府来控制信息，控制这个洗脑本国人民的方法，是的，这个他们是在做这件事。但除了做这件事之外，他的这个网络这个长城，实际上也在直接伤害着像美国的公司利益、美国的这个企业的利益，而且也是最为明确的违背这个他所参与的 WTO 的规章。那所以以这一点作为要求，美国是非常站得住脚的。但别忘了，当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一定要加一个前提，就是当中国 他会愿意欺骗你。他说我们在中国没有网络封锁的时候，要用国际监督来看着推那堵墙被推翻。当这个我们记得在里根总统曾经在柏林说，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那堵墙，也许到今天全世界的这个自由国家也到了那个时候，跟我们作为民主运动人士来提醒全世界，今天是在跟中国讲同样那句话的时候，中国政府推翻那堵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乌尔开奇先生在六四31周年的时候再次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专访，非常感谢您。
谢谢您。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焦点对话，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